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20年，有个名叫约瑟夫·史密斯的年轻人在田野里漫步。据他描述说，他遇见了圣父和圣子。后来据说他发现了黄金叶片，也被称为黄金字板，上面刻有奇怪的文字。他声称有个天使帮助他把这些文字翻译出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史密斯继续得到神的启示，到了1830年，他写下了《摩门经》。如今，几百万美国人和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信奉这个异端，他们试图把自己归为基督信仰。这个异端相信上帝曾经是一个人，耶稣是撒旦的哥哥，他们否认神借着基督成为肉身。一方面他们采用各种福音派的词汇，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篡改那些概念。这个异端非常有欺骗性。1886年，玛丽·贝克·艾迪在遭遇一个事故后的康复期间，据说发现了形而上学真理的新领域。他的主要著作是《科学与健康复解经之要》。这本书定义了基督教科学派或基督教科学会的教义，这个教派基本上就是印度教的翻版。1879年，一个名叫查尔斯·罗素的人写了《西安的守望台》这本书，他离弃了自己正统长老会的背景，去尝试接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后来又加入了基督弟兄会，也称为基督教普爱会。最终他创立了自己的异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现在在全世界有几百万的信徒。我可以不断地列举出诸如此类的清单，他们涉及灵性的指引、新时代运动、不明飞行物的探索等等，还有伊斯兰教的兴起，现在全世界有十亿多穆斯林，还有佛教的侵袭。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已。这些信仰应该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与鬼魔的教义征战。教会有史以来还从未面对过这么多的假教师和错误的教义。然而与此同时，教会似乎不太确定应该如何回应。由于对人权的尊重和全球化意识的发展，使我们有了一种尊重其他文化、语言和种族的愿望。这当然很好，但同时尊重其他宗教的理念也混杂其中，而且也似乎变得非常合理，深入人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当然应该尊重那些信奉印度教、摩门教和伊斯兰教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尊重印度教、摩门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信仰。就像一世纪的基督徒不应该尊重对罗马皇帝凯撒的敬拜和异教徒的偶像崇拜一样。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会因为拒绝接受圣经真理以外任何所谓的属灵真理，拒绝任何圣经教导以外的敬拜，而被扔进十字坑里。他们为此遭受了极大的逼迫。 你可能会说，但是如果不允许其他宗教以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敬拜，那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呢？如果在你家厨房里有一瓶毒药，你要是把它贴上蜂蜜的标签，就有爱心了吗？如果你知道森林里有条小路，最终只能通向悬崖，你会在路旁竖起一个小牌子，写上出于对你爱好徒步旅行的尊重，这一条路也许对你很合适，你会这样做吗？这样做是有爱心吗？当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人最有爱心的做法就是竖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危险，前方是悬崖。我能做的最有爱心的事情，就是去告诉摩门教徒、无神论者、耶和华见证人信徒等等这些人，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你可能会说，你这样做是不是在论断人呢？说十亿穆斯林都信错了，说几百万摩门教徒都是失丧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吗？没错，马太福音7:1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节经文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容易被滥用的经文之一。在马太福音7，主耶稣在告诉他们和我们，不要论断人，就像法利赛人所做的那样。但这与宗教真理没有任何关系。法利赛人判断人不是基于他们的宗教，而是基于外在的律法主义标准，比如在适当的时候是否洗手，或者是否遵守安息日的规条等等。翻译为论断的这个希腊语词也可以翻译为判断，它们都是同一个词，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是指什么。在英文当中呢，也是用同一个词 judge 来表达论断和判断这两种不同的意思。但是在中文当中呢，论断和判断我们是有两个不同的词。大家知道吗？虽然我们不该论断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判断。事实上有好几处经文在鼓励信徒做出判断。我来给大家举四个这方面的例子，说明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第一，应该对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应该对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1。约翰一书4:1。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或者审问那些灵，就是查验证据，仔细检查他们的教导。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们往前翻到2，看看约翰一书2:21-23。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在摩门教、印度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伊斯兰教等等之间，他们潜在的相似之处是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否认主耶稣就是神的启示，否认他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通向父神的那唯一一条道路。现在请大家回到约翰一书4，我们继续看2、3和5。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所宣告的信息不是普世性的救恩，而是普世性的审判。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十七到十八节，主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主耶稣说，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愿意竖起牌子，在上面写上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对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第二，在有人犯罪违背圣经时进行判断是正确的。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品行败坏，公然犯罪的事情。他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成员，保罗写信给教会，在第二到第三节说，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所以在有人犯罪违背圣经的时候呢，进行判断是正确的。第三，应该对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进行判断。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说的是遵守圣餐的事情。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判断这个词就出现了五次之多。和合本把这个词翻译为醒察、分辨或者是受审。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人应当自己醒察，就是判断自己的意思，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就是判断的意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代译本把这个翻译为自招审判。我们若是先分辨，也就是判断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就是审判。判断和审判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我们当代社会的理念是要在信徒的生命中除掉悔改和自我省察，那些东西让人很烦，太消极，还是来点正能量吧。他们认为对个人圣洁的追求是你必须认罪，而这对你的自我形象没有什么好处。第四，应该依据圣经对每一个经历和教导进行判断。应该依据圣经对每一个经历和教导进行判断。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谈论属灵的真理与谬误、神的话语的智慧与世界的自然智慧相对比的问题。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看透就是判断、评价的意思。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属灵的人能洞察一切。现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属圣灵的人能判断万事的价值。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属灵的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经文之下来检验，看是不是真的清洁和真实。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语能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能帮助判断人所有的思想、动机和意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真理的标准，是在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判定的依据。我们应当跟从圣经的教导，而不是随从当代的流行思潮 和对宗教的狂热追求，应当以神的启示为准，而不是以神的理性为依据。所以虽然不可论断，但并不是我们凡事都不可判断，至少在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应该予以判断。第一，对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第二，在有人犯罪违背圣经的时候进行判断。第三，对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进行判断。第四，应该依据圣经对每一个经历和教导进行判断。用学到的神的话语来检验所听到的最新信息，在这方面有一群人是很出色的榜样。这些犹太人和希腊人与当时的流行思潮完全相反。在我们下面要学习的经文中就记录了这些人。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第十一节当中的咸于这个词，在标准译本、现代译本和新译本当中都翻译为比谁谁谁开明，在当代译本中翻译为比谁通情达理。很有意思的是，几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教会起个名字叫做帖撒罗尼迦浸信教会，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基督教会。不过我们确实听说过比利亚基督教会，或者是比利亚查经小组等等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比利亚比帖撒罗尼迦人更开明。路加马上就告诉了我们三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比利亚人更加开明。第一，比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这就是第十一节的中间部分所说的，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大家要注意，这并不是说他们马上就相信了这道，他们只是非常愿意听，有强烈的愿望去接受。在原文中有急速往前赶的意思，现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他们热心的倾听信息，当代译本翻译为非常乐意接受真道。大家可能还记得，帖撒罗尼迦的绝大部分人不想听这些信息，实际上他们反而在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也许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会说，对不起，我没兴趣，不想听这些东西。另外一种人会说，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你能给我再多讲一点吗？所以比利亚人更开明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非常愿意接受真道，热心倾听这个信息。第二，比利亚人非常仔细地查考圣经。第十一节经文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天天考察圣经。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圣经的忠诚和心扉的敞开，他们非常仔细地查考圣经，看看是不是应该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们却常常做相反的事情，从圣经里面找一些依据来证明我们其实不需要改变。比利亚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是每周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查考圣经吗？不是。请大家注意这里的两个字，天天，他们天天都在考察圣经。你可能会问，他们难道不工作吗？难道不去干农活吗？难道不做饭不管孩子了吗？他们在比利亚有个会堂， 那他们有没有给拉比支付足够的费用，让拉比来为他们查考圣经呢？比利亚人更开明的第三个原因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请拉比来做这个事情，而是自己做。第三，比利亚人客观的查考圣经，这是第十一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的，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在查看保罗所讲的是不是真理。但是大家想想看，保罗可是个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列大师在神学领域的得意门生，兼具律法师的逻辑和演说家的激情，他拥有行神迹奇事的大能，有一大堆神迹医治的记录，甚至还有一次让人从死里复活。保罗告诉他们，神让我对你们说这些，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查考保罗所讲的对不对呢？对他们来说，那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保罗所说的与神所说的一致吗？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中，神所说的话黑白分明，一清二楚，那么保罗所讲的与那些信息一致吗？这里的查考这个词意思是判断，他们以圣经为依据来判断保罗讲的对不对。可能会有人问，我们不是不该论断别人吗？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不该像法利赛人那样去论断别人，但就像我后来举的那四个例子，我们需要在恰当的时候判断别人。论断和判断虽然在希腊语和英语当中都是一个词，但中文把它们区分开了。比利亚人在判断使徒保罗，他们还真应该做这样的判断。保罗的信息是很激进的，是革命性的，这样的信息会拆散家庭，会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分裂，会在会堂里引发激烈的争论，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使徒保罗的信息是不是能得到圣经的支持。如果保罗的信息能得到圣经的支持，那么对这些话的顺服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顺服这些话就是顺服神，而忽略这些话就是忽略神，背逆这些话就是背逆神，而反驳这些话就是在反驳神。这就是比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更开明的第三个原因，或者说是三个表现。第一，比利亚人非常愿意接受真道，热心倾听这个信息。第二，比利亚人非常仔细地查考圣经。第三，比利亚人客观地查考圣经。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二到第十五节经文。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就是这些。现在我们把这段经文从古代的比利亚带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应用在我们当代基督徒的身上。第一， 关于属灵事物的正确教导，圣经提供了详细解释。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当中，也就是提多书一章十三节里面说，圣经这个见证是真的。在圣经中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神的话语在教导和教义方面是有益处的，这告诉了我们该信什么。这节经文说，圣经与教训，也就是教义，是有益的。教义并不是给教授学者们预备的一大堆论题，专供神学院讨论研究用的。教义是圣经里的真理，是基督徒每天都要实践出来的。实际上，正确实践出来的前提是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思考问题。如果你的思想理念不合乎圣经，那你的行为就不会合乎圣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我们当然应该尊重那些信奉印度教、摩门教和伊斯兰教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尊重印度教、摩门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信仰。就像一世纪的基督徒不应该尊重对罗马皇帝凯撒的敬拜和异教徒的偶像崇拜一样。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会因为拒绝接受圣经真理以外任何所谓的属灵真理，拒绝任何圣经教导以外的敬拜，而被扔进十字坑里。他们为此遭受了极大的逼迫。 我能做的最有爱心的事情就是去告诉摩门教徒、无神论者、耶和华见证人信徒等等这些人，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你可能会说，你这样做是不是在论断人呢？说十亿穆斯林都信错了，说几百万摩门教徒都是失丧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吗？没错，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节经文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容易被滥用的经文之一。翻译为论断的这个希腊语词也可以翻译为判断，它们都是同一个词，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是指什么。在英文当中呢，也是用同一个词 judge 来表达论断和判断这两种不同的意思。但是在中文当中呢，论断和判断我们是有两个不同的词。大家知道吗？虽然我们不该论断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判断。事实上有好几处经文在鼓励信徒做出判断。我来给大家举四个这方面的例子，说明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第一，应该对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应该对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或者审问那些灵，就是查验证据，仔细检查他们的教导。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第二，在有人犯罪违背圣经时进行判断是正确的。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品行败坏，公然犯罪的事情。他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成员，保罗写信给教会，在第二到第三节说，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所以在有人犯罪违背圣经的时候呢，进行判断是正确的。第三，应该对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进行判断。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说的是遵守圣餐的事情。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判断这个词就出现了五次之多。和合本把这个词翻译为醒察、分辨或者是受审。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人应当自己醒察，就是判断自己的意思，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就是判断的意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代译本把这个翻译为自招审判。我们若是先分辨，也就是判断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就是审判。判断和审判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我们当代社会的理念是要在信徒的生命中除掉悔改和自我省察，那些东西让人很烦，太消极，还是来点正能量吧。他们认为对个人圣洁的追求是你必须认罪，而这对你的自我形象没有什么好处。第四，应该依据圣经对每一个经历和教导进行判断。应该依据圣经对每一个经历和教导进行判断。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谈论属灵的真理与谬误 神的话语的智慧与世界的自然智慧相对比的问题。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看透就是判断、评价的意思。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属灵的人能洞察一切。现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属圣灵的人能判断万事的价值。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属灵的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经文之下来检验，看是不是真的清洁和真实。希伯来书4:12说，神的话语能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能帮助判断人所有的思想、动机和意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真理的标准，是在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判定的依据。我们应当跟从圣经的教导，而不是随从当代的流行思潮和对宗教的狂热追求。应当以神的启示为准，而不是以神的理性为依据。所以虽然不可论断，但并不是我们凡事都不可判断。至少在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应该予以判断。第一，对于耶稣的神性有关的真理进行判断。第二，在有人犯罪违背圣经的时候进行判断。第三，对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进行判断。第四，应该依据圣经对每一个经历和教导进行判断。用学到的神的话语来检验所听到的最新信息，在这方面有一群人是很出色的榜样。这些犹太人和希腊人与当时的流行思潮完全相反。在我们下面要学习的经文中就记录了这些人。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17，我们来看10-11经文。《使徒行传》17:10-11，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第十一节当中的咸于这个词，在标准译本、现代译本和新译本当中都翻译为比谁谁谁开明，在当代译本中翻译为比谁通情达理。很有意思的是，几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教会起个名字叫做帖撒罗尼迦浸信教会，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基督教会。不过我们确实听说过比利亚基督教会，或者是比利亚查经小组等等这样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比利亚比帖撒罗尼迦人更开明。路加马上就告诉了我们三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比利亚人更加开明。第一，比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这就是第十一节的中间部分所说的，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大家要注意，这并不是说他们马上就相信了这道，他们只是非常愿意听，有强烈的愿望去接受。在原文中有急速往前赶的意思，现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他们热心的倾听信息，当代译本翻译为非常乐意接受真道。大家可能还记得，帖撒罗尼迦的绝大部分人不想听这些信息，实际上他们反而在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也许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会说，对不起，我没兴趣，不想听这些东西。另外一种人会说，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你能给我再多讲一点吗？所以比利亚人更开明的第一个原因是， 他们非常愿意接受真道，热心倾听这个信息。第二，比利亚人非常仔细地查考圣经。第十一节经文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天天考察圣经。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圣经的忠诚和心扉的敞开，他们非常仔细地查考圣经，看看是不是应该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们却常常做相反的事情，从圣经里面找一些依据来证明我们其实不需要改变。比利亚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是每周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查考圣经吗？不是，请大家注意这里的两个字，天天。他们天天都在考察圣经。你可能会问，他们难道不工作吗？难道不去干农活吗？难道不做饭不管孩子了吗？他们在比利亚有个会堂，那他们有没有给拉比支付足够的费用，让拉比来为他们查考圣经呢？比利亚人更开明的第三个原因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请拉比来做这个事情，而是自己做。第三，比利亚人客观地查考圣经。这是第十一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的，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在查看保罗所讲的是不是真理。但是大家想想看，保罗可是个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列大师在神学领域的得意门生，兼具律法师的逻辑和演说家的激情，他拥有行神迹奇事的大能，有一大堆神迹医治的记录，甚至还有一次让人从死里复活。保罗告诉他们，神让我对你们说这些，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查考保罗所讲的对不对呢？对他们来说，那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保罗所说的与神所说的一致吗？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中，神所说的话黑白分明，一清二楚，那么保罗所讲的与那些信息一致吗？这里的查考这个词意思是判断，他们以圣经为依据来判断保罗讲的对不对。可能会有人问，我们不是不该论断别人吗？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不该像法利赛人那样去论断别人。但就像我后来举的那四个例子，我们需要在恰当的时候判断别人。论断和判断虽然在希腊语和英语当中都是一个词，但中文把它们区分开了。比利亚人在判断使徒保罗，他们还真应该做这样的判断。保罗的信息是很激进的，是革命性的，这样的信息会拆散家庭，会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分裂，会在会堂里引发激烈的争论。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使徒保罗的信息是不是能得到圣经的支持。如果保罗的信息能得到圣经的支持，那么对这些话的顺服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顺服这些话就是顺服神，而忽略这些话就是忽略神，背逆这些话就是背逆神，而反驳这些话就是在反驳神。这就是比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更开明的第三个原因，或者说是三个表现。第一，比利亚人非常愿意接受真道，热心倾听这个信息。第二，比利亚人非常仔细地查考圣经。第三， 比利亚人客观地查考圣经。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二到第十五节经文。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就是这些。现在我们把这段经文从古代的比利亚带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应用在我们当代基督徒的身上。第一，关于属灵事物的正确教导，圣经提供了详细解释。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当中，也就是提多书一章十三节里面说，圣经这个见证是真的。在圣经中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神的话语在教导和教义方面是有益处的，这告诉了我们该信什么。这节经文说，圣经与教训，也就是教义，是有益的。教义并不是给教授学者们预备的一大堆论题，专供神学院讨论研究用的。教义是圣经里的真理，是基督徒每天都要实践出来的。实际上，正确实践出来的前提是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思考问题。如果你的思想理念不合乎圣经，那你的行为就不会合乎圣经。所罗门在箴言书二十三章七节当中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也就是说，你信的是什么，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是谁决定了你信什么呢？是这本圣经吗？是你的同龄人吗？是你的朋友吗？到底是谁决定了你的信仰？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决定了你将会怎样生活。这就是这段经文在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个应用，关于属灵事物的正确教导，圣经提供了详细的解释。第二，对生命问题真正的分辨能力出自于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继续说，圣经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也就是信徒，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得以完全在原文当中用来指人把他的马车装满东西，预备行一段很长的路程。这个短语在当代译本当中翻译为得到充分的装备，也就是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准备好。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具备鉴别力和智慧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你的马车上装满神的话语。你愿意过一个清洁、正直和真诚的人生吗？清洁、正直和真诚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在阳光下判断。在一世纪的希腊，为了鉴别蜂蜜的纯度，人们会把蜂蜜罐举起来，对着阳光仔细看有没有什么杂质混在里面。只有通过了阳光下的检验，才可以说是纯净的蜂蜜。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在耶稣基督的光之下， 依据他的启示来检验每个教义、流行的观点和每个新理念，来决定其是否纯净和正确。这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应用，也就是对生命问题真正的分辨能力出自于圣经。第三，教会真正的发展需要正确的讲解圣经，这样教会成员才能向其他人讲解圣经。教会真正的发展需要正确的讲解圣经，这样教会里的成员才能向其他的人讲解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样的教导应该代代相传。实际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谈到了成熟的信徒的一个标志，不是在圣经知识测验中得了一个优，而是在学习了神的话语之后也能教导其他人，可以教导多人，教导孩子，朋友间的教导，带领小组学习讨论等等各种场合的教导。大家都知道圣经老师是干什么的，他会在各种场合教导神的话，查考神的话，引用神的话，去强调概括记忆深挖圣经真理，使别人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建造。最后我想分享一个黄石国家公园护林员的故事，他讲述了黄石公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冬天熊的意外死亡。虽然路两旁有很多指示牌告诉游客不要给熊喂食，但游客们对此熟视无睹，还是给熊喂食。小熊慢慢就知道了这个食物的来源，然后就待在离公路很近的地方等待喂食。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整个黄石公园全部封闭了，不再有游客了，但小熊还是等在路边，最终饿死在那里。甚至还有个别残忍的游客给熊喂有毒的食物。我们这间教会不是用零食来喂你，而是要装备你，使你过一个合乎圣经的生活，并且最终使你能够去教导那些还不知道圣经的人。那些人因为不知道怎么为自己找吃的而正面临死亡，或者因为不加思索的吃别人送给他们的任何东西，吃了有毒的食物而面临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判断，而不是更少的判断的原因。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批判性的思考者。当今世界既不认识真理，又不知道爱是什么，但又迫切需要真理和爱。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对他们用爱心来讲说真理。我们在神的儿子身上既找到了真理，又找到了爱，他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他曾应许我们说，我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也会让我们得以自由。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让这些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指引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事情。然而我们常常怀着愧疚，因为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上下的功夫不够。比利亚人是我们的榜样，即便是像伟大的使徒保罗在给他们教导的时候，他们依然去判断他的教导是否合乎你的真道。天父，也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长进，也因着你的话语的喂养，使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使得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天父， 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